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六节，珍贵的灵感。1961年的七月的一天，你和往常一样来到农校的试验田选种。突然，你的目光发亮，在一丘早稻田块里，有一株形态特优的鹤立鸡群的稻株。只见它穗子大，籽粒饱满，十个多近八寸长的稻穗向下垂着，像瀑布一样。你挑了一穗，数一数籽粒，竟有230粒。发现了这样的好品种，真是如获至宝。你推算了一下，用它做种子，水稻亩产可能会上千斤，而当时高产水稻的亩产量一般只有500-600斤，可以增产近一倍呀。你好高兴，马上给它做了标记。你心想，我应把这株禾收藏起来，看是否可以作为育种的好材料，进一步培育。如果都能像这株稻谷那么好，那么亩产千斤就有可能实现了。到成熟时，你把这株稻株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收下来。第二年春天，你把这些种子播种到田里，种了几百株。你天天往那里跑，管理得很好，每天观察、施肥、灌水、除草，渴望有惊人的奇迹出现。但是禾苗抽穗后，竟让你大失所望。稻株抽穗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没有一株像他老子那样茁壮优秀，你感到大失所望。你沮丧地坐在田埂上，呆呆地望着这些高矮不齐的稻株，心里迷惑地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正在失望之余，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理论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你的心扉。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纯系品种是不会分离的，只有杂种二代才会出现这种分离现象。你选育的品种，它的第一代那样好，第二代却那样差，这种性状参差不齐的表现，是不是就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上所说的只有杂交种子的后代才可能出现的性状分离的现象呢？如果是，那么它不就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吗？你心中突然一亮，灵感产生了。你前一年选到那株优良的水稻，现在出现了分离，其本身就可能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它已充分地表现了杂种优势。在这个珍贵的灵感的启示下，你立即对那株特优稻穗做了统计和运算，其高低不齐的比例恰好是3:1，这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这一重大发现令你异常兴奋。你选到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竟然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当稻株的种植出现意外失败的时候，很多人会被这个失败击倒，认为这个稻穗没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放弃这个研究。可有精明头脑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你，却在灵感的闪现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令人振奋的现象。你发现了失败的现象后所隐藏的重大秘密，这株鹤立鸡群的稻株不是普通的稻株，而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且它说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你再进一步推论，自然界既然存在天然杂交稻，而且这种一花授粉的天然杂交稻又存在着那么明显的优势，那么我们也应该而且可以通过人工授粉的方式利用这一优势获得水稻高产。你为自己这一发现感到无比欣慰，无比振奋。从1962年到1963年，你通过人工培育杂交水稻的试验，发现的确有一些杂交组合显示了杂种优势。于是你下定了决心研究杂交水稻。